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这个为什么要讲家庭观呢？因为家庭观实际也涉及了很多的问题。这个尤其今天，无论是在北美，在大陆，随着所谓的开放，很多家庭过去隐藏的问题都开始暴露出来。所以今天作为我们华人教会，如何来看待圣经的这个谈的家庭，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婚姻中啊，我们知道这个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因为男方女方结了婚，最后有了孩子，这样慢慢才有了家庭啊。但是呢，我们一般觉得婚姻很难啊，婚姻很难。有人说呢，婚姻的难处是什么呢？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没有结婚以前呢，一切都还挺好；一结婚，这个爱情就结束了。所以有人说啊，结婚呢是最大的错误，离婚呢开始醒悟了。就离婚了，最后呢，再婚呢是执迷不悟，你本来都开始醒悟了，最后你又去结婚，执迷不悟，单身呢大彻大悟，你独身才大彻大悟，所以觉得这婚姻就没办法，觉得婚姻非常的困难啊，非常困难。但是呢，实际要解决这个家庭或者婚姻的难处，最根本的办法是什么？不是通过离婚，不是通过再婚，而是要回到。要学习和遵循当初这个婚姻的设立者，他究竟是什么旨意？那婚姻是谁设立呢？是我们的神所设立的。所以我们要想家庭好，要婚姻好，最主要的要回到神的教训，我们才知道神这个家设立家庭是为了什么。我们在家里怎么样能够和谐相处啊？这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先来谈谈婚姻的原则。婚姻的原则实际从圣经的启示来看有三方面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呢，就是一夫一妻啊，这婚姻的第一个原则。所以在创世纪，大家看见在创世纪的2:24-25，圣经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看见了吗？就短短的这一段经文，二人出现过两次。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二人成为一体，两人，对不对？两个人。然后呢，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以为耻。就这一段经文就发现，夫妻婚姻关系是什么？是两个人的婚姻，不是两个人以上。所以呢，他一定是一夫一妻的，所以不是一夫多妻，也不是一妻多夫，这不是圣经的原则。圣经的原则就是一个丈夫一个妻子。当然我们会发现圣经当中也记录了一些这个一个丈夫很多妻子了，有，对不对？但是圣经记录这件事情并不表明这是符合神的心意的。我们会发现凡是一个丈夫娶了一个以上太太的，家里都出问题。你就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你看亚伯拉罕应该是在神里面很蒙福的哈，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开始有个妻子叫萨莱，萨莱不生育，那怎么办呢？他们自个儿想一办法，所以把这个使女夏甲就给了亚伯拉罕做妾，替他生孩子。结果你最后会发现吗？这个萨莱和夏甲之间就闹矛盾。本来夏甲是佣人呢，可是一生孩子以后呢，觉得自己的祖母，你虽然是祖母，可是你不能生孩子啊！所以他一生了夏甲以后，他就看不起这个撒来，所以两人就闹矛盾。所以你会发现，凡是很多这样的，凡是圣经当中记录一夫多一个妻子的，最后都出问题。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则哈，一夫一妻。第二个原则，一男一女，这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你看圣经当中 第一章在创世纪的第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面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啊，这是第一段经文。再一段经文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样式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好，所以你看，从这两段经文我们会发现什么？神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要互相补充，互相帮助。所以耶和华造了第一个男人以后，最后发现什么？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啊，下面我还会讲，这个配偶实际就是一个帮助者的意思。所以相互，男人和女人相互配合，相互帮助。第二个是什么？要生养众多，要完成神对人的文化使命或者托付。因为神让我们要管理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和海中的鱼，如果只有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根本管不过来，对不对？所以一定要生养众多，子孙都繁衍下来以后才能够完成神的托付。所以呢，就一定是一男一女的这样一个原则。所以很清楚，所以在神的眼里边，同性恋就达不到神所设立的婚姻的目的。所以在神的眼里，同性恋是为神所憎恶的，也是犯罪的。就是在这个四世纪，当时记录了这个有一个住在以法莲山地的一个利未人，他们最后因为他的妻子后来男女关系出了问题以后，就回到娘家，回到伯利恒。所以呢，他最后就到伯利恒去接他的妻子。最后往回走的时候，最后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基比亚，就是便雅悯人所居住的地方。那么这个人是利未人，好，那么当时没地方去啊，晚上。结果呢，被一个人所看见了以后，就把他们接到他们的家里去。接到家里去以后，最后就被当时的便雅悯们就知道了，就整个把这屋子围上，就是让要把这个人交出来，把这个男人交出来，他们要和他们苟合。那这个主人说，不，绝对不可以，这是个客人，怎么能这样对待他？那这个主人就说，我还有两个闺女都是处女，如果你愿意的话，就交给你们了。那这个时候他们还是不愿意。结果这个时候，这个就是去接太太的这个利未人，最后就把自己的妾就推出去。结果这那一夜，这些便衣们就凌辱他、强奸他，整整的一夜。所以这个早上出来，当这个人出来一看，看看自己的妾都已经伏在这个门旁边，一看已经死了，就整个被凌辱死了一晚上。结果他就把他这个妾就用这个驴拖回他的这个以法莲山地。最后怎么办？他把他的妾的尸体切成十二块，然后分给十二个支派，最后就告诉大家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十二个支派说，自从这么多年以色列的民族从来没出现过这么的事情，那怎么办？十一个支派其实联合要把这个便雅悯这个支派消灭了。最后他们一起去攻打便雅悯支派，最后杀了便雅悯支派25000人。杀完以后又难受了，因为便雅悯支派马上就要绝种了。本来当时神带他们出埃及进迦的时候是十二个支派，现在变成十一个支派。所以最后他们又想办法从外邦人为他们找了一些未婚的女子来做他们的妻子，这样才把便雅悯这个支派保留下来。所以你就看得见，当时他们的目的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事情，就是他们要让这个住在利法莲山地这个利未人，他要和他搞同性恋，要苟合，所以就这样起来的。那么关于神 非常的厌恶啊同性恋。那么这有好多的经文我们都可以看的，这是在利未记的18:22说，不可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这本是可憎恶的，就讲得很清楚，对吧？再一段就是也是在利未记的20:13，人若与男人苟合，像与女人一样，他们二人行了可憎的事，总要把他们致死，罪要归到他们身上。然后罗马书，大家讲了罗马书第一章，保罗列举了很多人的恶行，人的犯罪，其中一点也有这个。20:27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枉为当得的报应。看到这是非常的清楚啊，圣经对同性恋是非常厌恶的，是很大的一个罪。再一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的6:9-10，说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亲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啊！其中也讲了这个男和男的事情。然后呢，1:8-10说，我们知道律法原是好的，只要人用的合宜，因为律法不是为一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顺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的和贪恋世俗的、弑父母的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所设立的。你看其中又谈到了同样的问题，行淫的和亲男色的。所以很多时候当圣经在谈到同性恋的时候都非常清楚的立场，因为它达不到神设立婚姻的目的。但是我们发现今天很多人就要开始想把同性恋合法化啊，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同性恋呢纯粹是个人的生活方式，那既然我们是公民，我们也遵守国家的法律，那为什么不可以有自己的方式呢？啊，就觉得同性恋是一个正常的，绝是一个个人的事情。实际我们应该很清楚，同性恋绝非是个人的事情，同性恋会严重的危害社会，比如说助长性病、助长艾滋病的蔓延，这个是很清楚的。另外，它会损害同性恋者本人和他们最后收养的孩子的身心的健康的发展，这都非常清楚。它绝不是单纯纯粹是一个个人的生活方式啊，这一点要非常清楚。那还有人就说了，就说既然同性恋说同性恋者呢是一个弱势的群体，应该予以包容啊，总是把他们现在就大家知道，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后现代了哈。后现代的一个很重要一个特点呢，就是他比较重视弱势群体的权益，那这点是好事情啊，一些比较边缘的大家忽视的人群，这点是后现代一个优点的地方。但是绝不能够把同性恋看成是个弱势的群体，它不是这样的。包容，什么叫包容？圣经确实说了要爱恶人，但是爱恶人不是去爱他这个行为，爱恶人不是爱这个恶，是爱行恶行的这个人，要挽救他，不是去爱他的恶行。他爱杀人了，他偷窃了，难道我们去爱他的杀人的行为、偷窃的行为？不是。说爱杀人这个人，爱偷窃这个人，要想办法帮助他，要离恶向善，这是圣经中讲爱恶人的一个办法。所以他们就说，那既然又要提出要爱恶人，对不对？同时呢，那我们为什么不接纳同性恋呢？而且说我们教会，每个人都有罪，每个人都在犯罪，那为什么同性恋犯了罪，我们就不能接纳他进入教会呢？这种说法哈，你听起来觉得蛮有道理，实际你要仔细分析就不对啊。为什么？因为虽然说我们教会每个人都是被蒙恩得救的罪人，对吧？这是不错，但是每一个人他愿意悔罪，他要愿意改正罪，去去掉罪，那教会才能接纳他。如果说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就犯了罪，我们也不愿意改，偷东西的偷东西，抢人的抢人， 搞建议的建议都不悔罪，那这个教会成了什么样了？如果同性恋者他愿意悔改，教会当然接纳他；如果就是坚持不改，那你教会没法接纳。比如一个人小偷，一个人抢人东西，他就坚持不改，他每天都去偷东西，你说教会能接纳这样的人吗？他说罪人是不错，但是要有悔改的心。是同性恋，说实在的，同性恋的形成的因素很多的，尤其后天的因素非常多，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而且我们也知道，你看了很多见证，你能看到同性恋者他们本人也是相当的痛苦，他们知道这个不对，就像抽大烟呐、或者赌博这样，就被捆绑住了，想出来出不来的。你像有的同性恋者，他们自己讲啊，他的一生当中可以换几十个或者上百个性伙伴，做一段又不行，做一段不行，他们自己在人前也觉得没有面子，所以他们也很痛苦。所以我们要所谓的关心同性恋者，要真正的爱他们，帮助他们，不是单单的去姑息他们的行为，而是要帮助他们能够脱离同性恋的这样一个错，这样一个罪过，能够真正进入到正常的生活里边啊，这是我们对，才是对同性恋者最大的爱。当然还有人说哈、说这个同性恋呢是先天的啊，是人没法改变的，甚至有人说在基因上什么发现人有同性恋的就倾向就改变不了。实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说明同性恋是先天的。当然我会发现有的人是个别，你会发现哈，他一生长起来他就开始有一点，比如男人嘛，他说话有一点女人的腔调啊，行为是多少会有一点，但是这不一定就他就是同性恋。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或者充分的证据说明同性恋是先天的，不能改的。而且呢，圣经也讲到，即便同性恋是先生的，我只退一步讲哈，现在就算是有一天证明了同性恋是由于基因所决定的，那又怎么样呢？还是可以改的。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大家看看这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的9-10节，保罗说什么？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蓝色的，这两个特别有红字标出来，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前面都讲了，但是下面紧接着讲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但如今你们奉主耶稣的基督的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那也就是说，借着相信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进驻，甚至我们过去是做基童的、青蓝色的，这些人都可以改变，不是说没有变，因为神会送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绝对不能借口说同性恋是天生的啊，就是说同性恋是合法的，这方面是证据不够啊，证据不够。这是第二个原则哈，一男一女。第三个原则是什么？一生一世。这夫妻之间的这关系是一生一世的关系，也就是说，从总体上来说，离婚是神所不喜悦的。我们可以看几段经文，一段经文就是主耶稣讲的哈，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这样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再一段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7:12-16说的，他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姊妹，遇到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从总体上来说，神不喜悦离婚啊，但是呢，似乎有两种情况下离婚圣经是允许的。一个就是主耶稣讲的，如果一方犯了淫乱， 又坚持不改，实际他用他的行为已经把这婚约破坏了，这婚约已经不存在了，是在这种情况可以。再一个就是保罗讲的，如果不信的一方，夫妻的不信的话，一定要离，实在你强留不住，那也可以离去，不必勉强，啊，就这两个。那为什么啊离婚是神所不喜悦的呢？因为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就是很重要的原则。这是主耶稣哈，在这个马太福音19:4-6说，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啊，所以这一点就是为什么说离婚神不喜悦，因为这是神所配合的，不能分开。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大家也知道，实际离婚哈，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离婚不仅给夫妻之间造成的伤痕是难以愈合的，而且对子女造成的伤害是一生一世的。你看今天很多犯罪的人，你追溯原因吧，出生于单亲家庭的相当的多，所以就很奇怪啊，你孩子或者女儿，他不能单从父亲或者单从母亲得到最后的满足，就这么奇怪，他一定要从父亲和母亲双方面这个爱他，才能够真正让他能够健康的发展。所以这个伤害是，所以夫妻的矛盾绝不是用离婚来解决的啊，这个不是神要我们做的办法。但是呢，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由于人的罪性，所以婚姻的状况也相当的复杂。所以我因为在教会牧会，所以我就知道这两个原则，当时圣经讲哈，除非一方犯淫乱，除非一方非要离开，不信的。但是情况远远比这个复杂，因为我刚才讲了，为什么神不喜悦离婚呢？因为这是神所配合的。但是由于人的罪性，今天可能有的婚姻不一定是神所配合的。你比如说我刚才说了，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肯定是不是神喜悦，对不对？违反了一夫一妻的原则。同性婚姻肯定不是神所喜悦的，同婚、逼婚、骗婚、重婚肯定不是神所喜悦的。再有你像当初犹太人和外邦子女结婚，大家读尼希米记、读以斯拉记，对不对？他们本来会去修圣城，可是发现呢，这犹太人已经开始和外邦子女结婚，最后怎么样？勒令他们一定要把结婚的妻子休掉。为什么？因为一旦和外邦子女结婚，他们的信仰就守不住了，他们就会随从这外邦的配偶去拜偶像。所以呢，你在外边修圣城、修城墙，可里边的墙已经没有了。所以当时以斯拉、当时的尼希米是把胡子、把头发都拔掉了，一定让他们离婚。所以从这些会看到，这种婚姻一定不是受神所喜悦的。当然，圣经并没有讲是什么样的婚姻就是神所配合的，是不是说一定大家俩人都祷告都很清楚啊？对方是神给我配的，这才是神配合。当然，这肯定是，可是多数恐怕都没有这样的经历，说是结婚以前都先祷告好了。那甚至有人还没有信主，那这婚姻怎么办呢？所以一般的学者认为，只要是自由恋爱，没有任何外界的强迫，没有任何的隐瞒，一夫一妻的婚姻就应该说是神配合的。但是今天因为情况很复杂，你比如说有的结了婚以后发现对方隐瞒了很多的情况，很多的恶习都没有告诉，还有比如有的虐待打骂打得很狠，你打了以后醉酒，醉完酒以后就打完了以后醒了酒又开始后悔又去道歉，可是下次再喝酒又再打，那这个时候妻子连生命的保障都没有了。在这个时候就是没发现，说什么恶习都有了，就是没发现他淫乱，那这时候能不能离婚？我的态度是，如果他坚持不改，拼命要打妻子，妻子连生命的保障都没有，我同意离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把主耶稣讲的或者保罗讲的就当律法这样来看，实际当主耶稣在讲 若不是我与那的缘故，你休了妻子，你就把她当淫妇。实际是主耶稣是站在妇女的立场上，她没犯淫乱，你就把她离了，让她再和另外人结婚，实际就让她犯淫乱了嘛。因为你们的关系还是婚约没有断的呀，不能通过离婚就把婚约就断了。是她站在妇女的立场来替妇女说话的。主耶稣讲的这一句话，如果不是一方犯淫乱，就不要离婚，是一个律法的话，保罗就不应该再加一条。保罗最后一加一条说，如果不信的那一方一定要走，也不要勉强，对不对？保罗又加，那我们就不，今天我觉得哈，就不应该把主耶稣讲的或者保罗讲的就完全把它当成铁定的东西，实际要体会这个经义。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遵守了好像律法的条文，实际很多时候把爱心把公义都丢掉了，很像是当初主耶稣在迦南在安息日治病的时候一样，对吧？一个瘫了38年的瘫子在比士大的池子旁边，主耶稣把他治好了，他治好起来走路，没有一个人为他高兴，身体没疾啊，哎，你瘫了谁把你治，你怎么会走路啊，怎么这么好，没有。第一句话就说，你拿起褥子起来走路，你犯了安息日，首先是定他的罪。所以你看主耶稣的批评是为什么，就是你们遵守了律法的条款，但是把经义忘掉了，把公义把爱忘掉了。今天我求主帮助我们了，我的观点不一定对，但是我们今天在离婚这些问题上也要看到怎么样体现神的爱，怎么体现神的公义。如果你比如说我刚才讲这个例子，如果是这个妻子因为被打得虐待不堪最后离婚了，我们首先去指责他，你离婚，你犯了神的诫命。我们都不讲一下这个男的这个打妻子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真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公义爱心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些哈，就是因为你要在牧会，你就要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绝对不能这么简单的来处理，因为人的罪性啊，所以呢，一方面我们很清楚的看到离婚一般的情况来说，绝不能说也夫妻感情不和呀，甚至说现在没有电啦，没有 chemical 啦，就这些原因来离婚，那绝对不是理由的，神绝对不许。但是在一些很比较极端的这些情况下，恐怕要每一个个案要做具体的分析，怎么样既能够符合神的心意，又能够真正对我们的弟兄姊妹有帮助。所以很多人就愿意就画一条线啊，就这条线，就这样这样。我说当然，画这条线很简单，我们作为牧师传道人就很省事，就这条界线就画在这儿。可是我们这样画了线以后，我们是不是真正能好好的服侍我们的弟兄，服侍我们的姊妹？不容易。我知道我这一开这一例，有时候你就把握不住了，你不知道该怎么把握好。你每一个个案都要非常仔细的去研究，我们就要花很多的时间。但是我想，我认为这样神是喜悦的。尽管我们都坏一点，也许我们在这个过程还会犯错误，还把握不好，但我们有这颗心，真是让弟兄姊妹能够活在神的心意当中。总的来说啊，这个神的心意是不离婚啊，这是神的心意，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婚姻的状况极为复杂，所以对每一个个案呢，要具体分析，来酌情的来处理。啊，这就是我自己的哈，在这个学习当中一点感受，啊，这是婚姻的原则，我们讲过了哈，大家还记得婚姻的三个原则哈，第一，一夫一妻；第二，一男一女；第三，一生一世，啊，这就是三条原则啊。如果这样记住的话，恐怕我们在处理很多问题就比较容易了。这是神的心意。然后呢，下边我们再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丈夫与妻子。保罗在以弗所书第5章22节到28节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正如基督是教会的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很多时候，尤其我们的姊妹一读到这段经文，心里就不平了，干我也凭什么丈夫要是头，凭什么我们妻子要顺服他啊？就觉得好像在圣经在提倡大男子主义啊，尤其从大楼出来的妇女要顶起半边天，你能做什么我也能做什么，我凭什么要顺服你？ 而经常是打圣经战。丈夫对妻子说，圣经说了妻子要顺服丈夫，妻子马上说，圣经也说了丈夫要爱妻子，都对对吧？然后丈夫说，是啊，你如果你顺服我，我就爱你。妻子说，如果你爱我，我就顺服你，都有听过你，对不对？这就是打圣经战，实际呢都是按照自己的观点在解释圣经。圣经讲的这个原则，妻子要顺服丈夫，丈夫要爱妻子，是没有前提的。也就是说，不管妻子顺服不顺服你，你都得爱她。作为丈夫来说，那么对妻子来说，不管丈夫爱不爱你，你都得顺服他。如果大家把握这点，都从自个儿做起，好多问题就解决了。关键问题我们老是指着对方，你欠着怎么怎么的，我才能怎么怎么着，那问题就出来了。所以不能够打圣经战。当然妻子和丈夫是平等的啊，是平等，因为在神面前都是一样受造的。但是要注意一点，平等不是同等。平等的意思是什么？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是相同的，但是它不是是相同的。那相同的何必照两个人呢？照一个人就够了，对不对？或者照一个男人照一个女人就行。为什么既要照一个男人又要照一个女人呢？就说明有差异。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